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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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大家下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放掌。佛期第五天，上一节我们讲生无生，因为它出自《生无生论》当中的，有一部论叫《生无生论》。它都是根据天台中智者大师的思想，大乘佛法一乘，为一乘而施设方便，为阿弥陀佛，为成佛而施设的种种方便，包括念佛修行的修净土法门，求往生西方，发愿、礼拜、忏悔、围绕、恭敬，都是包括祈请。所以这五法往生都是由一乘施设的方便，所以上一节讲无生啊，生无生，又讲十相念佛，能念所念，能念的是我，所念的是佛，能念的是佛，所念的是我，能所呢，即空寂，本性空寂。虽说本性空寂呢，但是清清楚楚而生妙有，虽说妙有呢，但是两边不着而入中道。可以讲生无生啊，今天我们讲行，行当中的方法，这里也有理的。那前两天讲的是不是理呢？是理，是净土宗求生念佛的统摄的理，就统摄一切的理。它还有修行专对的用功夫的理，相应法门用功夫的理。比如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念佛就如同比喻。一个家具，它有个旧楔子，用个新楔子把旧楔子顶出来，就是有一个旧钉子啊，钉到了一件家具里边，但是我们要把旧钉子取出来很难，它已经进到这个家具里边去了，但你知道这个位置有个钉子，你必须要给它旧钉子取出来，你只能用一个新钉子把旧钉子顶出去。所以念佛就是这样的，把生路，把熟路变成生路，把生路变成熟路，把熟路变成生路是什么？六道的轮回的路我们很熟，起心动念都是我执贪染欲求起贪嗔痴，这个都不需要人家教，这个很熟了，不能再熟的了。 就我们通过念佛把这个熟路变成生路，把求生西方这个路呢，生路呢，慢慢通过念佛让它变成熟路。念佛就是这样，换一下心里的想法，可以这样讲。其实心未换，说换心呢，是换现前心的影子，六尘的落屑影子。但是否真的把本心换掉了呢？没有，没有换到本心。最怕众生不去念佛，他就说我们见本来的阿弥陀佛有个本心，用本来呢，来引导你信受阿弥陀佛，去念佛，信受一句接一句的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你在念的过程当中呢，是要有方法的。老参门九修的呢，就不需要注重音声脚步，要老参门太注重音声脚步呢，他就把一切的念都注重在脚跟木鱼合不合呀，唱的南无阿弥陀佛的音声到底相不相应啊。一开始一定要与规矩相应，有一个共同的念佛方法，大众共修啊，必须有个共同的念佛方法。这个念佛讲究方法的，有的时候真要讲讲音声。那我们开始音声讲起，再接着讲念佛的离音声，离已经设定的规定来看出你那个念佛的那个念。那我们先从音声开始啊，音声很重要，大众共修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音声。佛教讲和合的，和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和合不是说一群乌合之众合在一起，是有一定信念的人都求往生西方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之后还要用法来和这聚在一起的大众。因为我们的信愿可能都是为了往生西方，为了成佛道，为了发菩提心，为了解脱，我们才能聚在一起。因这就是因因缘而聚会一处。那个经典不讲吗？住上善人聚会一处。住上善人是什么意思呢？住上善人就是这种修行人与法和，与善根福德因缘都和，与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的善根和宿世有善根，今生都会念佛。福德呢，今生都有因缘念佛，今生相信阿弥陀佛，但有的人没因缘念佛的。哎，有往生的善根福德因缘，这善根福德因缘可以说到法上，可以说到因上，可以说到果上，可以说到行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可以在修行法门当中呢，因缘果都可以说到的。因缘果当中都具善根福德因缘。那有福德呢，才有因缘念佛。那因缘是什么？因缘就要靠法的因缘了。你看有善根，我们宿世种的善根，今生才会见到阿弥陀佛，才知道阿弥陀佛，才有法师告诉你有阿弥陀佛，你才愿意求生。有福德你才能来念佛，没有福德不能来念佛的。那在家待着生病，聋哑，或者是种种什么样的障缘因缘了，就不能让你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只能信。家里边别人一听到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头就疼，就晕，就吐，就生烦恼，所以你就不能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善根福德都聚了，因缘是怎么？也要需要因缘的呀。因缘就是法的因缘，要用法的因缘来合，合什么？来把你的因缘，你的善根福德，还有你自己的因缘 跟阿弥陀佛往生西方这个法合在一起。那什么法呢？首先就是我们前几天讲的念佛的道理，代理念佛。净土法门是什么教？应当怎么行？又应当带着什么理？教当中有它的理，行当中有它的理，连理当中都有它说清楚这个理的道理。所以这个法是什么呢？这个法现前我们就讲因缘，在这个因缘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一个和合的规矩。曾经早些年我在其他道场的念佛堂讲过，说要讲规矩的。那时候师父的规矩好像很严吧，别人都背地里在骂我，这个小和尚简直就是不讲情面，香板都打骨头打折了他还要打，不是香板打折，骨头打折了他还要打下去。那背地讲我，我都听到过的。为什么呢？那时候的人呢都一心念佛，你讲念佛的道理他不听你那一套，他就认一心念佛，满是精进的，真精进，真愿意念佛，佛号一念起来呢，那真的无事不办。有的人念佛真精进，一念佛了，他其他的真就看那个样子都能放下了，就一心念佛，那边不管了。还有的人念佛呢，念着佛念着佛，你当时生怀疑啊，他是有功夫还是没功夫？那边吃着糖果喝着茶水，那边还南无阿弥陀佛，跟人家说一句话还南无阿弥陀佛，说两句话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那时候的人呢，干什么都南无阿弥陀佛，跟你聊着天，师傅你干什么去？你还没回答他呢，南无阿弥陀佛。完了之后，他又说：“师傅，你需不需要跟我乘一样的车？”你还没回答他，南无阿弥陀佛，把你搞的。也南无阿弥陀佛了，给你搞得你，我都感觉说我当时怎么回答他呢？只能南无阿弥陀佛。那师父上车吧，我不是，我是随你念佛，应和着你念佛，其实我不想上车，我饭还没有吃啊，糖还没过，还没过糖。那时候就是这种南无阿弥陀佛，你讲一些理给他听就不行了。但是这个时候只能用什么来度他呢？规矩。就是听过理的再来念佛，也要用规矩来让他与法合，叫和合。所以和合就是什么？讲到念佛的和合，就是用规矩让你带着理，你已经听懂这个理了，但再用规矩把你听懂的理还有你自身具备念佛的善根福德，你的因缘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应，靠规矩的。那规矩就有念佛的规矩，那我们就讲念佛的规矩。念佛的规矩要求音声清雅，不能那高太的声音，一会儿又那，一会儿就这样，一会儿就南无阿弥陀，一会儿就高声，一会儿就低声，要那个声音呢清雅。清雅呀，摄心。清雅摄心不一定说，哎呀，师父，我一定要追求这种声音摄心。太注重说摄心，你的念头就不念佛了，只注重音声到底对我的心有没有影响。这种念佛就很难让心呐、专注这个佛号上。那清雅摄心是什么呢？是用你的内心念出你的心声。人都要有心声的，人要是接受了一种道理一件事，他有他的心声，就是你的愿，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见弥陀佛的这个心声，靠你的音声把它表达出来。通过你的音声的唱诵南无阿弥陀佛，你自己呢听得清楚。这种其实听的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还是听什么？听你的心声。你的心声你最了解，你现在明白，你不念佛的时候明白是你内心需要的音声，我执的音声和贪求的音声，娑婆世界的住苦音声，就不是清净的音声。 那你念出这种声音，你就听到你的心声，听到你的心声之后，你内心就会对你的心声有一些愿求、忏悔、恭敬、礼拜、围绕。要是你内心的愿求真的跟南无阿弥陀佛的愿法，你也真正的厌离娑婆相应了，你就会围绕它。你一句佛号念出来，一声心声，你内心听到，你就一声心声，这一声接着一声心声，你就是围绕，这样就会相续不断，就会正得一心。所以我们念佛是念出心声，唯有真正的跟阿弥陀佛的信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升起厌离心的这种心声，你才能真正的围绕它。因为什么？因为厌离跟讨厌不一样，但是有关系。你讨厌一个人呢，要是你闻到他的味儿，你闻到他的气味，看到他的衣服，看到他的朋友亲人，你这个厌离心呢就围绕，你就围绕着这个你见到的、闻到的、听到的你这个讨厌的人，那你就围绕着这种，你的心声就随着这个而因为看到、听到那个讨厌人的因缘，你就会那个心声、讨厌的心声就会时时刻刻的现前。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声是因为外在的那个缘围绕着的。所以你把你的心声通过唱南无阿弥陀佛的唱诵和称颂，来让你自己真正的那内心围绕，这就是绕佛呀。绕佛有形象上的要绕佛，也有内心称自赞、自理、自围绕的念佛，这是大家平时不知道的。那这就是围绕。你要是真正念出实相的理的话，你的心声带着实相的理，你内心也听到了你的心声，你自然会称赞。你称赞他，你就不会轻易的舍离他，你就会好要想证得这样的理，想呢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庄严，一样的智慧、光明和寿量。这就是礼拜呀、赞叹呐，还有忏悔。你真正的升起了想求生信愿的这个心之后，你通过你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一句的听你的心声之后，你真正的因为那个信愿的摄受你的内心，你内心是有觉知的，对六道的觉知，对苦的觉知，对自己不精进懈怠贪婪的觉知，你自然就会升起厌离。这种厌离心一起，就是跟忏悔法相应的。这无法而具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是本具的。佛经上讲说，礼拜、供养、赞叹、祈请、围绕、忏悔、回向，你本心具足的。你要心中不具足，释迦佛何况要说呢？因为你有，佛也有，他才说，所以你内心本具的。所以要本具的东西要靠什么？要看你自己的都摄六根，念得清楚，听得明白，你才能感受到这个法在内心的转。这个法在内心转，就会碾破你一切的妄想，一切的我执。其实这些法都具本具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一句的称颂的。高的理你不懂，但是这种行大家都能行得来。因为这些天加上这几年，师父在看念佛好像很简单，大家都会念，大家都有念佛的这个福报和善根，还有这个因缘。但是你本具也具能念所念，能念到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善根福德因缘呢？那个法的种摄和那个跟经典相应的法也在你内心具的，只不过你听的你的心声，你听没有啊？ 你还是说听心外的声，但不排除了一定有心外的声来摄受你内心的声，所以大家又要讲和合。你唱诵南无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大家一个音声，你听到他的声，他听到你的声，他的声也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南无阿弥陀佛，你自己的心声也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南无阿弥陀佛，正报是你自心称念的南无阿弥陀佛，一报是你身边的师父同参道友的南无阿弥陀佛，正一二报皆是南无阿弥陀佛。你这样念佛是与西方无量寿经的一正二报宝树楼阁呀金沙布地种种一报正报念佛的法的。你别轻慢了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大家的这个共同的音声。为什么说大家共同的音声共修功德不可思议呀？因为这种声可以让你的心声与法合，可以让你心内心外的法，心内的法也是由心外的缘而现，心外的缘呢也是由心内的觉知而知，所以一切唯心呢。所以讲到这个念佛的声音一定要清雅，一定要和合。所以你不要说这一句佛念的太枯燥乏味了，我多去学一些道理，其实有因缘学道理就学道理，没因缘学道理你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只要大众和合，哪怕没有人讲你告诉你这个其中的道理，我相信靠你的精进坚持和不舍这种念佛的方法，久而久之啊，业障消了，花自然开，因缘到你这个智慧自然开，你自能明白说这你久修而未舍的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称颂与大众的共修原来是具这些不可思议的功德的。为什么十方诸佛呀称赞我们不可思议的功德？因为我们本具功德，本具的功德具哪里？就是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中就具的，只不过我们怕熬时间，你懂吗？啊，打佛七就是熬时间呐。我看都很煎熬啊，有的时候我也有点疲惫，我也有点小累，但是想想说你本具的南无阿弥陀佛，你像弥陀经讲的，你若念南无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就称赞你不可思议的功德，我的功德在哪里？我要找到他，我为了找到他，我要坚持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坚持下去，就不是熬时间了，熬功德呀，那熬功德呀，苦当中是能出来成佛的，不要认为苦当中不能出佛，必须得大起大落的，搞什么高深的道理，其实啊，有因缘就听道理，没因缘呢带着这个理就行了，太高深的实相理真的很高，但是有善根的人呢他是净度法门是顿力全收的，三根普备的，但是我们就一般泛泛之辈，心高不一定及地的，记住啊，心高不一定及地的，这个念佛法门就是这样的，你就这个接着一句念着一句，我相信业障消自然就是的，你现在被业障障的，你不知道十方诸佛称赞你不可思议的功德，你总认为我没功德，所以我要除去更好的念佛方法，找一个更好的功德让佛来赞我，让佛来接我，其实你这个只要是按照规矩来念，一句一句的念，虽说有点笨有点累，有点你自我瞧不起自己的念佛方法，看人家又会讲经说法，又会哎呀，那一讲起弥陀佛信愿都是讲的让你很羡慕很流泪，他怎么这么会讲啊，太羡慕，不要羡慕， 念佛是修行，是随自己的因缘，但是不管根基好的根基不好的顿利的，他都能往生西方的。阿弥陀佛他知道了，上节课不讲了吗？他知道众生的基，所以你对待这个念佛的方法你要认可。所以我总是讲啊，一个人呢做任何事要知道自己的因缘，知道自己的因缘呢叫知足。有的人都不知道知足是什么意思，在佛门表面上听是无欲无求，要对一切的因缘要怎么样，要不要欲望太高，要安稳。他把知足看成了安稳，但是真正的知足放在念佛法门上就不是这个安稳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对待念佛的时候，你来衡量一下你自己的因缘，你要知道自己的因缘就叫知足。大家重新认识一下，真正的佛法不是这样讲的呀，不是讲的世间那种俗的没味儿的，但它包含着世间的道理，但是它不是世间的道理，就是究竟。你知道自己的因缘，你适合什么样的念佛方法，不管根基好的根基不好的，只要他给善，他有善根福德，能念佛，能遇到南无阿弥陀佛，有因缘念佛，都跟一生一生的持名相应。记住师父这句话，不管什么样的念佛的人，只要他想求生西方，都跟持名念佛一句接着一句的念相应。听清楚了吗？这个持名念佛是普遍的，你知道自这个就叫知足，知道自己的福慧二足在什么因缘上，你本具福与慧的足叫知足。哎，你看看我们平时听的是什么佛法呀？他把知足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世间的不舍和保护，却不是知道自己就具十方诸佛共赞的一句接着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普普通通的就接着一句接着一句的念。他是带着世间的这种知足的理的，说只要够生活就行，这个普通啊，生活就是普通啊，有点那个道理，但是纯粹不是世间的不舍和保护。我们往法上看，那你这样才能认可的把这个音声念好，这个念佛的方法呢坚持到你往生，就是一句接着一句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南无阿弥陀佛，本具福慧的十方诸佛共赞的南无阿弥陀佛。只不过我现在业障深重，自己不知道诸佛加倍在什么地方，但是我知道诸佛在加倍，在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南无阿弥陀佛。你难道你不会坚持下去吗？这个佛期打的就不是熬时间了，叫修功德呀，懂吗？叫修功德啊，修往生西方的功德啊，你这样才能把这个佛呢，这个佛期呢一句接着一句的念下去，却不是真正的煎熬，而是满是欢喜和接受心的去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音声就能听到你的心声，让人家一听，哦，这个念佛人都是，哎呀，念得这么自在，听他的声音都是好像在诸佛世界就是西方的净土一样啊，现在好像大家都正在往生那里。你看无量寿经啊，佛讲无量寿经的时候，那个阿难他们众大弟子啊，与会大众都听到了这个意思之后，本句听明白，本句南无阿弥陀佛，本句这种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的时候，他看到了十方世界正有很多大菩萨正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大家诵无量寿经看没看到这一段呢？ 哎，平时也不送，无聊时候就有的人，回去要多送一下，那就会看到了。这种见到了，表面是凡夫的眼见，其实是内心本知道了本具功德而见到了正在往生。你这样的欢喜信受的去念南无阿弥陀佛，我念一句佛就是我在往生，哎，我正在往生到西方国里去，哎，谁说我现在正在等待往生的时机啊？现在我正在往生，正好跟你的信愿想求生西方相应，你怎么会生厌烦心？这种念佛的方法不可思议吧？啊，念了这么久你知道不可思议吗？啊，好像不知道，好像应当思议要换一下了。有的人总是要透露那种意思，跟我在家里思维过，可能要换一下这种有点低级的念佛方法，念得我都念不下去，还得问问其他的方法有没有。所以现在的念佛人把握不住他一直坚持的念佛方法，那边有个广场舞念佛他就跳，那边有个僵尸跳他就跟着跳，那边有个抖动跳抖动念佛他就跟着抖动。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曾念的南无阿弥陀佛本具功德呀，他舍的是自己的功德，舍的可不是佛法耶。那你舍掉了自己本具的功德，那你说你不一切三宝阿弥陀佛难道你不舍吗？一定会舍的，会舍道场，舍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舍掉，那你说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怎么会信心具足？所以我们这个念佛的声音一定要清雅，大众一定要一声。那一开始念佛就是要配合着木鱼南无阿弥陀佛的四字的，就念出四字的念佛方法。在念四字的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念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让它相续。你听的时候念的时候，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为了让大家能听懂，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信愿厌离礼拜恭敬还有内心的心声，你知道了之后把它确定下来，把正确的信愿的心声接受它，看清楚它，你也明白本具的功德，你接受本具的功德之后，念四字的佛号，你就让这个本具的这种功德在四字佛号当中相续不断。大家听得懂吗？相续不断呢，这种相续不断就会让你呢不舍，让你正得一心，因为你已经确定了接受了是本具的功德，这时候四字的佛号围绕循环声音呢，起伏有序，不是大起啊大落的，但是起伏有序，这种起伏有序呢恰好跟我们相应。早些年念佛就是什么声音呢？一声念佛耶，现在都变成了四五六七声念佛耶。早些年念佛是什么样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这样的。你听以前那些老和尚念佛就是这样的，像我们这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还两声。那有的时候我们还念念六声的，还有的人念五声的三声的，以前就是一音念佛。一音念佛为了什么？为了好一心呢。你看我们大回向的时候，师父带着大家 大家唱的这个唱诵的这南无阿弥陀，师父就是一声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还有的人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听的这种念佛，有的时候我听的什么，要是老参还好，能念出的那种心声，你看他念成花腔，他都能念出往生西方，念出厌离，念出本具的功德。咦，要是刚学的佛的人呢，都念的像打快板一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的好像像哼小歌曲一样。我看他的心声就是，就是这样的，好像在家里边做饭还是大杂小尾声啊，在那里边，为了让认真的能干活，要搞一个姻缘来让他一心呐、啊，就唱成这样。你懂吗？老参就除外了，真会念佛的，懂得本具的功德的，他念出什么样的声音都是有往生西方的声，你去听，你去听就知道了。久而久之念佛的人呢，他的耳朵是用心听的，他用心听的，你念会不会念佛，有没有信愿，一听你念佛就知道了，就不要看你讲了，一听你那个念佛，看你的念佛那个状态和你那个念佛的声音呢，可以通过相看到的，但是不能执着相，不能执着音声相，不能执着念佛的形象，但是可以通过他念佛的音声和状态能看出他有具没具心愿，跟不跟往生西方的法相应。所以要追求说一开始念佛呢，应当和合一音，大家都一个音声，不管念几音的佛号，一音的五音的，大家都要一和合这种音声。那以前呢，那些人呢，我念佛的念的就是各唱各的调，你让他走快吧，他偏要走慢。我说那么慢干嘛呢？大家都走一样，你为什么？师父叫你念佛摄心，那念佛摄心，请你出去到外边摄心，这里边就是收心的，把你这颗心收容到我们这个念佛堂里边。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摄心只能在自摄自己的心，你这个一出现，都把我们的心搞得摄不住，就在那慢慢后边。拉出去五米还在那一点点的，像踩地雷了一样，踩着棉花一点一点。他不，早些年他不听你的，所以那时候规矩严呐。为什么？只能用规矩来送大家，助大家的道来往生西方，所以这个香板就打的真的就是很厉害。为什么呢？那真的就是吼的，大声的叫啊。那你来念佛就是了生死的，那口号都喊得很响，生死事大，万缘放下，为了生死进念佛堂，不了生死的请出去。这是师父当年讲的话，你们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了？当年我也不想讲，可能是我那时候一片热忱呐，对道的热忱呐，现在我不会喊来。为什么？不是信心退了，是现在那一代的人呢好像少了，所以就不喊了，但是规矩还在的，规矩还是要讲的啊，念佛一样的步伐，一样的动作，是不是啊？那个动作随着音声，也不要太板。我看你们念佛走的那个路，那个腿啊拖着，哎呀，像折了一样啊，咣啊咣，我的天哪，幸亏这个地板有点结实，要不结实那个，我不骗你的，大家念完佛每天结束了，这个地板上全是灰，为什么？木地板缝当中蹦出来的那个灰尘呢，都是大家跺的，用脚咣咣咣把那缝当中的灰都挤出来了， 满地板都是土，你没发现吗？你用手摸摸结束了，你坐在那里摸摸，那个缝的旁边都是大家跺的，咣咣啊，拖个腿呀！你看师傅是怎么走的呀？不是踩的，非要跟那个木鱼点踩死了。那个木鱼，你听着，一板一板的。你在念佛的时候，听木鱼的时候来念佛，听法器念佛，那个木鱼敲的。南无阿弥陀佛，南那个音声跟木鱼多合呀！你那么一咣当脚啊！一踩，踩的，你把这个木鱼踩死了，你懂吗？那个木鱼敲打的声音被你的脚踩死了，你没发现吗？你这个脚落下去之后，好像连佛都没了，连南无阿弥陀佛都没了，只有什么？只有这个腿好像好酸疼，咣当一下，能不疼吗？我看那个胯胯都不会走路了，结束。每天想结束上去吃饭，迈台阶那个胯呀，我看，哎呀，都已经很难过了。那个走路啊，胯都不好用了，都疼了。为什么那么跺能不疼吗？高谁都疼啊！那么跺的话，那个腿能不抽筋吗？那个膀子能不酸吗？上半身竖的像香一样的，下半身呢就咣当咣当的跺，那种震动也够呛啊！你那种震动都把肩部的肌肉都给震动疼了。你要放松啊！这种放松真的要靠你的心声来放松。你看你做一件事，做个报告，那个紧张啊，很紧张，但是你真正的内心当中有心声的话，你想表达你内心当中的心声，让大家知道，那时候紧张也就没有了。不信你就试试。可大家没讲过经啊，不知道。以前我做什么交流啊，以前还参加讲经交流，我上去也有点紧张，下边好多人呢，都看着我，眼睛都盯着我，哎呦，就是这样。脸上有几个毛孔，可能都让人家看清了，就盯着你啊，目不转睛的看着你。那时候有点紧张啊，上边好像有点，那个前几次都是这样的，上面好像不动，下边的腿海清的下摆在抖，而且抖得那么匀呢、但是你想想，为了佛法，为了往生西方，我得把我的心声让大家知道，让大家的心当中能触动一下他的心声，那为了弘道往生，这么一想，马上不懂，懂吧？一下来台了，讲完之后，刚才讲的什么忘了？因为什么？紧张又开始了，因为紧张之后结束了，不就打冷战吗？刚才讲的什么？不知道，看到了。下边人都好，一片掌声，啊，这个掌声是鼓给我的吗？好像不是哎，刚才我在讲些什么，忘记了，就这样。因为你想把你的心声表达出来，你怎么会板呢？那你就会很自然的跟这个法木鱼的板点、步伐、音声就跟大家合了。跟法契合，内心的信愿的心声，本具福慧的心声，跟木鱼点合。木鱼点呢，你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又跟木鱼点合。木鱼点听到耳朵那，又提醒你内心的心声要跟你本自己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合，哪不是合合呀？这就叫合合。慢慢你就正得圆通了，耳根圆通了。耳根圆通是用耳朵吗？ 刚开始是要用听的因缘，最后来就不是耳朵，是你内心能去听的这个缘的圆通，大家听懂吗？耳根圆通不是耳朵圆通，是通过听的因缘，你听到了心声之后，你的内心当中的心声的因缘圆通。所以你在念佛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尽量的不要太板自己，要一句接着一句的念。你这样和就是发菩提心，你助人家的道啊，你懂不懂啊？你助人家的道，你不会影响别人。要不然他东看一眼他西看一眼，为什么师父不让大家念佛的时候东张西望，他看他，不要管别人，看自己就行了。你一看他，你就被他染上了。为什么？哎呀，那个某某居士怎么念的，某某念佛人怎么念的这么苦呢？哎呀，我看他这么累，哎呀，我也如此啊，这个腿都拖不动了。我看他那个状况，哎呀，这个佛还有的念吗？看来不光我苦啊，都这样苦啊。你这样能相信阿弥陀佛了吧？啊，靠大众影响你的，你要发菩提心。你即使发不出菩提心，你也不要看别人，你就自己认真的看你前面人的那个背影就行了，是吧？背影就行了，就看那一个地方，多看多了心就乱了，就看那一个地方，就南无阿弥陀佛的绕表啊，那个钟啊，不要去看那个钟呢，给我看的，你懂吗？给那个钟是给我看的，那不是因为师父总忘记时间的，那个钟不是给你看的，你不要看。我看大家转一圈啊，钟救救我吧，赶快跳过去吧，钟啊你救救我吧，赶快跳过去吧，钟表你救救我吧，赶快跳过去吧。那把这个用到临终求阿弥陀佛还行了，救救你，你怎么求钟救救你呢？我看每个人都是看那个钟，救救我吧，赶快，哎，救救我吧。那你就看那个钟表那个数字啊，那个钟是红颜色的，你特意选个红颜色代表什么？马上就红色了，来提醒你啊，也不要救救你了，时间需要再多一点吧，道业未成身先死啊。希望这个钟跳得慢一点，为什么？你等等我，你老人家等等我这个钟啊，时间，要不然我这个佛没念好，这个时间过得这么快，道业未成身先死，我这个就没救了。你念念这个，这个钟等等你。要是念难得的话，我跟你讲时间真快啊，你这么绕来绕一支香，一抬头怎么这么快啊，已经第五天了。要是以前念佛的话，七天精进，第五天应当有自己，应当在内心自己知道有点消息了。但是我们都是看钟要跳得快一点，什么时候能到最后一天呢？那不能这样的，你要把那个符号坚持下去，不能总看那个钟。但是讲过来讲说，你不坚持的念，不守规矩念，又怎么样呢？世间如是这样，那这个出路还能往生西方，那我们就要坚持下去。所以来到这念佛打佛七要守规定，那个规定就是来干嘛的？规定就是让自己与法合，能看出自己内心的心声，你这样才能往生西方的。有的时候说规定是树人的还是立心的，我讲啊，规矩是立心的，不是树人的，听得清吗？规矩是立心的，让你那颗往生西方的心建立， 不是庶人的，规矩人的。但反过来讲，身不规矩则心乱，先让心不乱，先从身呐的因缘做起啦。所以你只能在念佛的过程当中要守规矩。那从你看，从念佛的音声又讲到了规矩。所以看念佛的规矩，就可以通过这个规矩的因缘。这种法是什么法？这种法是不能说它是法外法，这种法是跟我们众生的因缘。跟法的因缘之间的连接线，可以这样讲。你有学佛的因缘，你也能听懂佛法，但是你听懂之后，你不能把它融会贯通。你会念佛，你也能念佛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也来参加佛七，你也懂得当中的道理，你也看出了，你的心声是哪里，但是你总是不能把它融会贯通，你只是知道。你只是看到，但是你还是真正的感应不到。这种感应看什么？我讲啊，这种感应要靠加持的，一靠阿弥陀佛的感应加持，二是要靠佛七当中的规矩的加倍，那个规矩的加倍，那个桂香，那个香板，你知道为什么吗？佛经当中有个比喻说，人好比几种马。这种马能行千里，它也知道它自己本身居千里。马有高傲的，你看那个马会欺负人，它看你到你不凶的话，你想驾驭它，它会毛的。你很凶的话，你驾驭它，它绝对行千里，因为马有高傲，每匹马都知道自己能行千里。大家见没见过马呀？现在的有些人都没见过马啦，我们小的时候还见过马呀。那马好高的，我拉着它，它一脚啊，还不叫一板脚，一个后腿一蹬，啊，一下蹬到了我的这个左臂的肩膀上，嗨，给我蹬了青了，疼了好多天。那时候东北养马的，你拉着它，它不服你的，它拽着你。他也跟着你走，但是他一会儿就要跑，想挣开那个缰绳啊，你牵的那个缰绳，想挣开。但是我俗家爸爸和我俗家爷爷一来，他马上就老实。我俗家爸爸他还有点不怕，我俗家爷爷拿着一个大长鞭子过去，几鞭子那个马马上立正，你懂吗？因为那个马，它知道它能干，它能跑，它能拉车，所以它就很高傲，你懂吗？这就是个性。但是讲过来，这个比喻拿到念佛当中，你也知道你自己的心声了，你也知道你能念佛，你只是知道，但是你不能把它让它受用，这个时候就需要人家推你一把了。为什么？让你真正的受用啊！你能见到，能知道，能感受到，但是你不一定受用。这个受用还得靠感应的，靠这个规矩的加倍，要靠戒律的加持。所以你看，就算开悟的人也要持守戒律的，他是戒律非常精严的，哪怕他应现种种的犯戒的相，但他内心的持戒是精严的。那这个时候你应当怎么样？这个时候应当用规矩来助他一臂之力，叫助道的因缘。祖师是来干嘛的？祖师是来助道的。你宿世有因缘，念过佛，只是以前没成，没往生，没去西方极乐世界。甚至你以前是往生西方的人，今生为了度你身边的人，你今生又重新做居士，但是应现的是稀里糊涂的，还应现调皮捣蛋的。他不守规矩的，那这个祖师有的时候，这个祖师留下的规矩，这祖师都佛菩萨来的，他留下的这块香板和这个规矩，念佛堂的规矩、禅堂的规矩，一切清道场的规矩，干嘛？让你的佛性现前，让你知道你是来干嘛的， 你是来度众生西方再来的，他一板子下去，你就知道你是再来的了，你懂吗？因为菩萨罗汉各有入胎之婚，隔世之谜呀，隔音之谜呀，大家听没听过呀？那就得靠这个规矩，靠这个规矩的加倍。那这个时候就是恰好前面比喻的那个要抽他两鞭子，你懂吗？这个不是抽鞭子，这不是虐待呀，真的是助道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规矩，念佛堂的规矩和念佛的规定，大家和和，为了和和，为了你能真正的音声能是信愿求生西方，要接受这个规矩啊。你不接受规矩，就算是你见到了知道了明白了，你不一定能受用到。能真正的受用到，真要诸佛的加倍、祖师的加倍和规矩的加倍。哎，要没有这些加倍，你怎能往生啊？那我们经常求阿弥陀佛你加倍。遇到了难事，你看你念佛人遇到了一些感觉不好的事情、不好的因缘、病苦，最恰当了。遇到病苦的时候，你也不被病，你也真正的厌离了，这个身体是无常的，因有身呢才有苦，所以我念佛为了求生西方，不要太执着这个身。但是是你内心真的放下了，但是回过头来讲，你身上的疼痛和病苦对你的心真的还有一些影响，它对你的念不会有影响，但是它还会对你的心有影响，听明白吗？它不会影响你往生西方的信心和念，但它对你现前的心也会让你现前的心生恼，这时候你应当干嘛呢？祈求阿弥陀佛的加倍啊。靠阿弥陀佛的加倍，你的祈求再加上佛的加倍，你自然就这颗心就不会被你自身的病苦所扰动，让它生烦恼。所以说知道很苦，病痛很苦，很疼，很无奈，但是你的心没有被动，心不动念就真，心一动你那个念就算有也不真了，大家听得懂吗？那个心一动那个念就会不真，你要祈求阿弥陀佛的加倍。所以规矩它就是加持。这个师父早些年已经早就讲过了，老居士们跟认识师父久的早就听过我讲过这些，可能现在记在心里，有的时候呢也可能忘记了。那个规矩没有规矩不行的，念佛是要求规矩的，你自己还要给自己设定个规矩，定期的念佛，在什么时间念佛，总是把它放在打佛期上。佛期呀，因缘不好你不一定能来的，你总是把它放在佛期上，没有平日的念佛，佛期是来用精进的，不是来让你练习的，是真的来精进的。你平时当中这种生路变成熟路的这种过程，这种练习要靠你平日在家不舍南无阿弥陀佛的圣号，你只是把它完全放在打佛期当中，这个佛期是求精进，那不是说求练习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念佛还要给自己定一些课，不定一些课不行啊。我看有些人他都没给自己定过课，他可能在家里都不念佛，为什么？所以打佛期的时候才念得那么痛苦啊。南无阿弥陀佛，快点结束吧。 他就念成这个样子的，为什么他在家里他不念佛呀？你懂吧？我总说家就是烦恼，你在家里念佛，让这种练习的过程这种烦恼在家生吧，不要来道场。在道场一生烦恼，哎，回家就好自在。哎呀，这个结束了，回家正好啊，泡个脚，热床电热毯一开，两个腿伸进去，这个爽啊！这个地方，这个脚的一天，在这个念佛期当中跺的，我这个腿呀、啊，我这个腿跺的都已经受风了，得用电热毯好好蹭一下，这个真爽。时间久了，我跟你讲啊，你就不愿意往生了，在打佛期你就会蹭了。师傅，我不来吧，这个打佛机条件太不好了，哎，这么跺脚谁能跺得受得了，我年纪大了跺不下去了，还是让年轻的来跺吧，他们有这种魄力。你不能这样的，你要把平日的那种过程放在什么，放在家里边念。在家里念佛一声恼，师父来道场打佛七，哎呀，真清净啊！为什么？嗯，我一来这就好相应，这个念佛就精进，这个佛七你就受用了，你就得到了佛七的加倍。一来佛七就好苦恼啊！这样的在家都不怎么念佛的，因为他，你这个生路变成熟路，这种练习这种过程，你应该在家里边平日当中练，把它练。练了之后你还会生，哎呀，还得去打佛七呀，不打佛七不搞精进，看来我在家里边这个家呀真是障道的家，这个家不能待的。哎呀，真是后悔呀，没早点出家，现在没办法了，只能经常去道场打个佛七了。为什么？这个家不能待的，一待我这个佛都不清净了，这个道场我得去的，不舍的。为什么？你不舍佛七呀，你不舍佛七就是不舍精进呢，不舍精进就是不舍阿弥陀佛呀。你相续的牵引和细念是可以往生的，但是有的时候他用错了，在家里不念佛，来到这里念佛，念久了这里就不好了，这个道场就不好了，他就想回家念佛了，回家就舒舒服服的念佛，那腿子伸到被桶里面开个电热毯，因为这两天我特喜欢睡电热毯，太冷了，我开个电热毯真舒服，窝在那儿，我不想念佛了，有点，那我就在被窝里面躲着一万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其实是电窝的电热毯呐、啊，窝的电热毯呐、啊，真舒服啊，外边就好冷，这事实嘛，师父讲这是实话的，我相信你们如是这样的。但是回过头来想想，还要坐起来，我还要坐起来，把电热毯关掉，把被子掀开，把腿露出来，把脚露出来，干嘛？动一下。为什么这样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会念的那么厌离了？南无阿弥陀佛，念一会儿，哎呀，这个太苦了，冷热呀一交换，让我欲心也生，烦恼也生，哎。这不可久住的，还是南无阿弥陀佛吧，别管怎么念舒坦了，就管他念吧，那只为了舒坦念佛不能往生的。师父讲这些都是师父自己的平时的生活，我的心声，师父平时自己修行的心声你们不知道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一样的，只不过呢你对阿弥陀佛真正兴起信心了，再加上你的因缘，你不会舍他，你只要不舍他，我相信阿弥陀佛他在各种因缘下都会加倍你，在你欲升起来的时候阿弥陀佛会出来，你干嘛呢？你就贪染这个电热毯在被桶里边还缩成一团，你干嘛呢？本来今天打佛七要念完成每支香格外的课，你在搞什么？那你内心的阿弥陀佛那个心声就来告诉你了，你在搞什么？赶快把那个电热毯关掉。你还会讲华平你干什么呢？你赶快把那个电热毯关掉，你想不想往生了？啊，想想想，就是把手伸过去关掉，那手就关掉了。哎呀，不情愿，这手是谁支配的呢？真是很讨厌。 说不算了，不能自己做主了。他关掉了，把被筒周开，他在那里念，伸两个脚在那里念，念一会儿也真冷啊，还要缩进来。那缩进来了，你就会想想，哎，实在太苦了。这种温度啊，还得随着夜感的因缘所招感来的，嗯，配合着电热毯，西方就不用了，一切都是相应的。那还是搞个彻底吧，忍一下吧。那你这样就会坚持下去的，你的念佛，要不然佛七呀，慢慢就不会打喽。那床上多舒服吧？那床上念佛多自在呀！这么冷的天，嗯，捂着背，露个头，头都不想露，你懂吗？我恨不得都把这个冻的，都把这个嘴也盖起来，因为太冷了，那冷就不想露头啊，把被筒蒙到头上啊。师父为什么想讲这些呢？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心声。可能你我的因缘不一样，我是被筒，你可能是你家的暖气片、地热、空调。但这个时候你是随顺了贪婪，还是随顺了往生，你自己决定了。这真的要靠你自己决定了。你要是决定不好，那真的就像师父前面讲的，慢慢道场不想来打佛七了，在家念佛好。为什么？念着念着还能随便呢，还能吃个东西呀，还能躺一下呀，还能搞搞东西啊。这种念佛就是哼小调了，那信愿也没了，求生西方也丢掉了。要是说哪天你再知道说发表一个公众的消息说在打佛七，一样的，在家里一样的打佛七，一样的，自我告诉自己一样的，不要去了，一样的，一样打佛七，那真不一样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平日在家一定要念佛，给自己定课，来打个佛七，你才对家升起厌离。因为家是贪婪，不能久住的，你这样才能真正的跟道相应，跟阿弥陀佛和合，你才能往生西方的，是不是啊？那你说在道场家里不念佛，在道场一念佛就苦，没有家里过着非常自在舒服啊舒坦，这种往生是很难的。因为一提到南无阿弥陀佛，苦，真苦，修行真苦，现在什么时候了，真苦，太苦了，那还是在家吧，来轮回了。你慢慢就会养成这样的心念和想法，自然你就会舍道，舍南无阿弥陀佛了。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因缘还在，善根还在，但是真的那种福德就没了。所以打佛七呢，是你修福德最好的机会。在家当中只有来世还能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有的时候说也不一定完全否定说在家不能一心。那有些人真的到年纪大了老了，他只能住在家里了，这个时候在家当中呢，偶尔还要有道友啊，修道的因缘去探望他。为什么？怕他呢太憎恨这个家了，经常跑到道场去，真的老了走不动了，在家里边什么都听人家的了，也身不由己了。我经常讲自己啊，昨天我还讲说我从现在开始身不由己了。再这样，那大家也是这样的，年纪老了身不由己了，那他就会憎恨这个家。为什么？经常跑道长习惯了，这个家厌离，不能待了，我得去道场，但是我自身的因缘又不能去了。那这时候就要有一些道友会去看他， 你懂吗？就去关照他，他信受的师父就会去关照他，就会到他家里做做客，喝喝茶，聊聊天。虽说是做客喝茶聊天，其实内涵的意思不是单独为了那一口茶、那一顿饭、那天天想念的那个人呐、啊，不是的，是为了助那个道。你懂吗？唯有这样，你临终啊，就是在家往生，都可以往生西方。有缘就去道场，无缘在家一样往生。大家听得懂吗？一样往生的。以前是一个贪婪不舍的家，放不下的，最终却因为你以前的放不下和不舍，转变成了你真的要舍弃、要厌离的这个家，却住了你一个念，什么念？往生西方的念。大家听得懂吗？说家是贪婪，也是住念的。有同参道友师父去看望你，也是助念的。助念不一定只是停留在一个因缘上，你死了尸体躺那儿，大家给你念念，助念现前也是助念。你看这个话题一讲，就把你从学佛到你临终的问题都告诉你了，那就可以助念了，那就可以助念你往生西方啊。所以在家有在家的修道因缘，出家有出家的好，在家不一定好，但是在家有在家的修道因缘。大家听得懂吗？是不是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因缘用好，要能听得明白。所以因为这样，你在家必须要给自己定课，再来道场念佛，你才知道家必须得舍离，是真的厌离，它不是一个真正能往生西方的地方。最起码现在让我念得烦烦恼恼，所以我要去道场，道场是和和清净的地方，所以你自然就会向着清净和和，临终你就会有这个念，念什么？念清净和和呀，他就会助你的念呢、啊，助你的福德呀，助你往生啊。你要给家不定课，只来道场，你到老了连道场这个门你都不想登。师父讲实话的，你到年纪大了，真的真的感觉自己有点走不动路了，不行了，下不了楼了，去不了道，你真的就不想来了，连佛到后来都不念了，就窝在家里边，每天坐个椅沙发上，就像痴呆一样的。哎，就这样。完了，师父一去，哎，某某居士，你在干嘛？啊，你谁呀？我说你忘记了，以前打佛七，我们打着 N 个佛七在一起念佛的，你护持师父那么久，哦，你是那个师父啊。我讲后来一说，我说我是谁，一提名字，啊，跟我名字不相应，把我搞半天。我见过这样的居士，哦，你谁呀？他看到我了，要一般的居士看到和尚，不是好惊讶吗？他看到我了，人家这样瞪着我，好像说你是谁呀、啊？都变成这样了。我相信你也明白的，身边好多这样的念佛人呐、啊，到老了看到以前跟他一起打佛七的师兄弟们呐、啊，师哥师姐们的师傅啊，他就啊，你是谁呀、啊？哪个师傅啊？他只记着我这个出家人的形象了，不记着我是哪一位了，就变成这样。你说能往生吗？我说你还念佛吗？佛呀，早就不念了，哎，早就不念。我把我给搞的。我说你还念佛吗？我早就不念了，把我给一下就给噎住了，早就不念了。我后来我就问香呢。香也受不了了，为什么？看不到了，老了不行了。哎呀，我的天哪！那更别不要问他头还带磕不磕了，我都知道下边要讲什么了。老了不行了，这个腰毛不下去了，上不来气，所以不能拜了。啊，万事休了，真是万事休了。 往生的西方的事都不看了，看不来了。为什么？以前可能就因为一没听到真正的念佛的道理，第二点做居士又不明白怎么样护持道场，怎么样做一个修道人，第三点就是因为在家里不听课，就到庙里去。你看有些道场那些一打佛七都很早的很精进的来的，为什么？在家里边都是真有点厌烦了，平时也想修道也想练目想往生西方，但家里从不念佛，那个两点钟就在那个庙门口一躺。哎呀，我说你们真精进呐、啊！平时在家里可能一点佛都不念，所以一打佛听到这个喜讯马上两点就靠在那儿靠着。为什么？在家里边太无助了，太憋了。为什么？家里不念佛太憋了，所以我两点就要来。他的精神头啊，八九十也跟一个年轻人一样，把我们出家人拽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出家人天天念佛，跟他搞，他偶尔念一下，那个精神头都不像八十，像十八岁，你搞不过他的。七天你绝对搞不过他的。为什么？你老搞啊，你老搞就搞得，有偶尔要休息一下，真的很累啊。他老不搞，偶尔又想搞。这种老不搞又想搞的心一现前，他一下两点半就到门口躺着。早些年你看看，我跟你讲啊，早些年你看到没有啊，两点半在那门口围着聊天讲念佛，很精进的掐着佛祖，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干嘛呢？在家里太压抑了，从来不念佛也不定课，这个总算打个佛七了，我已经憋了好久了，我得早点来抢位置。一切动力都来了，为什么在家里不定课？真的是为了生死吗？有的时候你看看，不是那么回事，真的，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在家里，你看他，你在家里念佛吗？我在家里师父不念佛，我这专门送哪个经的？哎，我说那你怎么佛七这么精进来念佛？念打佛七嘛。作为佛教徒，法会都得来参加，参加。还来参加，好像是来做客的，来捧场的，你知道吗？好像来捧场的，还得是佛教徒吗？到场都要护持，就搞佛七来参加。哎呦我的天哪！来参加还赶早，他不正好不来，两点多就敲门呐！我不骗你的。那睡不好的，庙里的出家师傅，这个打个佛七要带人家念佛，要精进。是出家人就应该要精进，这种精进呐、啊，哎，有的时候真是能让居士给拽死。师父讲实话的，修道哪能这样修啊？一阵风一样的，你懂吗？他平时人家讲功夫在平常，他的功夫就在佛七，你懂吗？他的功夫就在佛七，他把你拽的，你平常用功都跟他一比，在佛七当中都没功夫。还有这样的居士，你去看看，这样的居士太多了。他把这个出家师父们跟平常功夫的人一比，你都感觉好奇怪。你会问他：“哎呀，菩萨呀，你在家里怎么念佛呀？怎么这么精进呢？这种动力真的我们都比不上。你要的人是什么修的？”我在家，就是家里都搞好，在谈修行。你说他一讲，他就这样讲给你听的，家里得把家里先搞好，这个才能谈修行。你知道这句话衬托出什么意味吗？家里好自在呀，家里没定课呀，家里没有定课念南无阿弥陀佛呀。你看他佛七一腔热忱，佛七一结束回家睡他五天，你懂吗？五天之后再恢复正常的生活，等下一个佛期再问问哪一天开始再备战，再来备战，再来苦干，这能往生吗？这越来越放不下家呀。因为你很用心的来参加一个佛期，一切的动精力都放在这个佛期，佛期一结束也真累呀，你懂吗？也真累呀。因为你这种动力不是平常练出来的，不是定课平常的功夫啊，它是一下涌上来的，谁能受得了？那高血压一下涌上来了， 念佛倒了，哦，太欢喜了，在念佛当中往生，这福报多大。有的时候他真是血压一升高啊。为什么？平时在家里没练习过，我不骗你的，师父不是在嘲笑某个人，我没有戏论和诽谤嘲笑的意思，我在说现实。但我经常眼睛看到的这样的信众太多了，突然念念佛，你看他精神很好，但他一下就不行了，就倒了。为什么？家里没定课，精神。幸亏他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真正的想求往生，真正的有善根福德，但是他自己不给自己创立因缘，所以因为这样他信受三宝，他的精神还在。过一会儿，哎呀，喝喝水啊，扶他一下，休息一会儿就缓过来了。这样真是的，在家要定课的。你平时多观察呀，师父平时就是看一些念佛人的状态，其实师父都知道他在家里做没做课，最起码我会有一些自我的看法，对那个修道人在家里到底搞没搞，那来就是很正常的。你看上去就是为了往生的，把往生当成了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没有大喜大悲的，很正常的，往生就是很正常的嘛。修行念佛打佛七念南无阿弥陀这是很正常的，穿衣吃饭一样的。你看我们平时做佛七念佛，半行半坐三昧呀，那我们就是念绕一会儿，坐一会儿，有常行三昧，常坐三昧，还有随自意三昧，最后来就是很随自意三昧的。你看他的相就好像在随自意三昧，很正常的。饿了就吃饭吗？困了就睡觉吗？他把念佛打佛七求往生看得很正常，很正常的，没有什么高涨的冲动感。那高涨的冲动感都是初学的。其实我讲句实话，老修的老参门呢，念佛的，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你要是看那个热血沸腾的看，说决定他信不信愿，不要看，不要信，我不骗你，不要信的。有的时候真是在家里边从来不念佛，一下佛气涌上来了，你看看，一下涌上来了，这个受不了的，一般人受不了的。那念佛打佛其实很正常的，因为在家里边也是如是定课念佛，来打佛七更加精进，只不过不敢放逸了。你看，当前精进称无放逸啊，不敢放逸了，在家里边也念佛，但是有点放逸，伸个腿啊，吃个东西，哎，回头看看，摸摸这个，搞搞那个，那来道场不行了，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全靠在家定课的，靠你平时功夫，在平常功夫，在平常一定要记住，不是一下热血沸腾涌上来，你这样才能看，让人家看你都不知道你是念佛的，你懂吗？就得这样，让人家看你都不知道你是念佛的，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把念佛当成很平常的事。平常就是不舍，你不用刻意的去念它，到点就念，到饿了就吃饭，到点就要念这个佛。为什么？困了就躺下，你这个形象就是随自意三昧，行住坐卧都是南无阿弥陀佛。哎，你的起心动念虽说是吃饭睡觉吃喝拉撒，都是为南无阿弥陀佛起的。你说这种功夫啊，就在平常，哎，在你平常的定课呀。所以师父在今天这节课就要求大家回去给自己定个课，不能只打佛七的苦巴巴的来熬，看时间。你要平时给自己多定一些课，每天念他多少声，拜阿弥陀佛多少拜，慢慢你就会懂得自己内心的功德。哦，合掌吧。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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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